请大家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要看一段经文，是20节到32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从20节我们念到32节。我请弟兄跟我来读双数节，然后姐妹们请念单数节。第四章20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姐妹们，4章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力分给那缺少的人。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31节，姐妹们，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苦毒，都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是耶稣在我们心中活着，也更是在整个我们所能够思想的里面来经营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在领受这样的真理，领受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来重新回到神面前。今天早上借这段的经文，我们也求神你再一次的是帮助我们，叫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回到你面前。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这段的经文呢，我们看到了提到人的罪，当人有罪的时候，就会叫我们呢，因着罪跟神呢就有隔离，所以我们的生命常常是因为呢这个罪的缘故，跟神所赐的生命呢不能够连结在一起。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最大的不同，当你接受的时候，你心里边你就有圣灵，就赐给你一个新生命，而这个新生命叫你可以跟基督的生命可以连结。所以这就是呢我们领受的这个新生命，叫呢我们可以学习基督，叫我们生命可以成长。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保罗就是说，你要脱去旧人，你要呢穿上新人，用来描述说基督徒你的生命改变，乃是因为呢你有一个旧的那种生命，旧的行为，现在呢你有基督的新生命，所以你要有一个新的表现，是在内在的也在外在的。这个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受洗的时候，基督的受洗呢他就要把旧衣完全脱去，然后呢受洗之后呢再穿上新衣，所以就用旧衣来代表旧生命，用新衣呢来代表接受新生命以后这个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当中的一种改变。只是这种新生命跟旧生命呢，我们晓得呢它依然共存， 所以在我们心里面呢，我们在一步一步挣扎，想要成长，想要听神的话，旧的生命呢，却仍然好像在拉把我们，不太愿意走出去。所以穿上新人是需要时间，而且它是一段的过程，一段一生的过程。一个基督徒，你有内在的这种新生命，表示说内在你已经有穿上新人的这种身份了。但是学了基督以后，你不仅是只有这种领受而已，不仅是只有这种知识而已，你要将你的心智也要更换一新。然后呢，你穿上新人，叫你生命表现出来的，能够在外面让人看见的，也是一种新人的表现。所以在我们面对跟旧生命的这种挣扎的时候呢，我们就唯有靠圣灵来更新我们，持守我们。所以穿上是什么意思呢？穿上是表示让自己的品格能够彰显出来，让内在的领受的品格生命跟外表也能够相称的出来。你所思想的，你所行动的，是以基督的心意能够从心中发出来，而让别人也能从你的生活，从你的行为当中也能够看见神的作为。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也这么说，他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他就渐渐的更新了，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么是怎么样的知识叫人能够更新呢？那么就好像这段圣经一开始讲了，是因为你认识了基督，你认识了神，你跟基督连结，你的生命能够叫人更新。一个老教授呢，在课堂上做实验，那么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他拿一杯水，他拿一些烧杯，他拿一个冰柜，他在那里呢把水放到冰柜里边，弄出来的呢看见呢是一小块的冰块，他把水呢放在这个烧杯上来烧，你看见水呢就变成水蒸气。所以他说呢，你看见吗？我们看见呢这个水呢有三种状态，人生呢也有三种状态。这个水的状态呢是以温度来决定，人生的状态呢同样是由心灵，人心灵的温度来决定的。假如一个人的生活跟对人生的温度呢是像那个冰，像零度那种温度的话，那么这个人的生活的状态呢，他也像那个冰一样，他的整个人生境界呢就像他双脚所站的地方那么大，他不会动的，就像那冰呢他就冻结在那里了。假如的一个人的生活他是抱着一个平常的心态，那么他就像一个常态的水，温度呢不高也不低，但是他能够奔流，他能够流进大河，他能够流进大海，只是呢他永远离不开这个大地啊。假如一个人他的生活跟人生是100度 C 的这种炙热的话，那么他就可能称为水蒸气。所以呢水蒸气飞到哪里？飞到云朵啊，飞到天上飞起来，它就不仅拥有大地，它而且还拥有一个广阔的天空啊。所以这个生命状态什么呢叫做我们能够面对的心灵温度呢？一个心灵的温度就是人你能不能渴慕神，你是不是有这种穿上新人的这种热度，你能够见证神的生命，你能够呢把神的性情能够把它活出来。所以这种心灵温度，当你如果是冰的这种心灵温度的时候呢，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又持守在自己这个小小块块的天地里面。如果你是一个水，是一个常温，可能是不冷不热，领受了新生命，行为却不怎么改变，但是呢总有些时候呢你会有一些被感动的时候，你愿意呢好像被一些东西来激励你，不过呢你仍然被属地的 世界许多的捆绑。那么水蒸气呢，就代表着我们挣脱了那个属地的捆绑，我们呢挣脱了这个旧生命的挣扎，我们呢活出穿上新人这一种属天的生命形象来。早上这段经文，我们就按着经文里面呢，你来看呢、啊，有三个方面思想穿上新人。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脱去旧人，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就是你心智更换一新的态度，而二十五节以后到末了三十二节，怎么样活出神的形象来？脱去旧人，二十到二十二节脱去旧人。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在你自己的家里换上这个壁纸，特别是如果你是在整个房间，你要把房间都换上壁纸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把原来旧的壁纸要先刮掉。这个壁纸要刮掉，你发现呢，它不是那么容易脱落的，对不对？你可能要用水，你可能用一些溶剂，然后呢还去把它剥开刮掉。你发现呢，如果以前用到现在用很紧很久，那么这种粘在那里老久的东西呢，你用溶剂用水也好，它就变成呢你在刮它的时候呢是东一片西一片的，然后呢用刀子割也把墙壁给刮下来，然后呢就东一片西一片呢，你发现呢一大块一大块的墙壁可能都被你刮下来。所以你就觉得是在，如果我们不常做这种事情的话呢，就很难做啊。所以最后你就想一个办法怎么办呢？你就是买那种Sheetrock 的这种 mud 这种板岩浆，把它整个呢把它涂上去，然后怎么样，再把新的壁纸贴上去。最后你想想呢，可能更干脆的办法，这么难看还到处搞成这么多的这个垃圾，所以最好呢整个 Sheetrock 把它搬下来，换一片 Sheetrock， 然后呢再贴上新的壁纸，这是最根本的办法。那等到当然你换好了整个全新的，你时间你所花的代价，你就发现呢这样子呢你可以开始享受。然后呢你在生命当中呢，我们也去思想你脱去旧人也有同样的这种情景。如果呢你面对一件事情，然后呢你东补补你西补补，你只是呢把一些看见的局部的东西你去面对，然后去改变，你就发现呢你也是很痛苦了，你有很多的垃圾要处理，你有很多的局面呢你就是理不清，你的头脑依然面对许多呢你要去解决的这些状况痛苦等等。所以脱去旧人，事实上圣经上教导我们呢你知道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非常相像的书，哥罗西书里边就用一个字眼叫做致死，你用致死地上的肢体，你去弃绝罪恶的根本方式呢，你才能够真正的你把这个旧人的行为，把旧人的这些东西给脱去。所以呢自我中心，这就是我们罪人，我们旧人当中呢那个最根本的。许多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自我中心的出发点，叫人在许多时候呢，你对人也好，对事情的看法，对环境的时候呢，你在情欲当中，在苦毒当中，你就是在那里挣扎。你对人对事呢，你就发出来你的批评，发出来你的指责。许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从我的角度啊，从我的了解，从我的希望做出发点。因此呢，凡是这些环境也好，或者人的做事方法，或者是人的这些对我的态度等等，不符合我的看法，不符合我的了解，不符合我的希望，那么我就要批评，我就要推翻。这是我们常常自我中心里面呢，我们所发出来的一种苦毒，一种挣扎。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如果说 我是他，如果我是这样想，如果我是他，我站在对方的立场，那么可能情况不一样。你面对的问题，如果说我也有一个跟对方一样多的资讯，我也有呢能够去思想对方所思想的那些环境，关注处理这些事情的话，那么我也要想想，如果我做这些决定，我要承担这些责任的话，那么你替他想想你的看法跟你的做法，我相信呢也要呢也会有些改变。因为自我中心常叫人陷在一个救人啊的一种生命里面，在救人的一种行为习惯里面。所以你要从根本上来面对生命的问题，你就是要除去这个救人，除去这个自我中心的东西。你怎么样能够从自我中心走出来，而走成是一个替别人着想，如果我是他。今年斯坦福大学呢，他们对所有的新生要求，要在开学以前要读三本书，那开学的时候呢要一起在课堂上来研究要大家讨论这三本书。这三本书呢，第一本呢叫做力量在此，英文名字叫 Strength in What Remains。 这是由这个有一个叫做凯德这位先生所写这位这个女士所写的。那么第二本书呢是1997年所写的利亚的故事。这本书就是讲到恶灵抓住你，你就跌倒。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 第三本书是1996年所写的一个短篇故事，叫做不受欢迎的桌子。那么英文翻译叫做 Undesirable Table、okay。 那么这三本书呢，事实上呢都是讲到有关于道德伦理的。这三本书呢都是呢根据选这本书的一个教授呢，选这三本书的教授，他就是说呢，我们经常对人，我们都是做出来错误的假设，我们呢在心中先把人呢分成是那个样子的，把它分成是那种级别，分成是那种族类，分成是那种情况的。所以举个例来讲，力量在此这本书，那么作者他是长期追踪有一位叫做这个迪欧的一位非洲难民，1994年他来到美国，在纽约打工，在那里呢他因为他从非洲来一个小国家叫做 Burundi， 然后呢因为在那里战乱，所以跑到美国来逃来的，在杂货店里面的每小时一个小时打工，一个小时呢只有一块钱，晚上呢他睡到纽约的中央公园里面去。然后呢后来他就这样子半工半读，就进入了医学院，在纽约近郊一个医院里边找到一份呢实习的工作。但是他医学院呢并没有完成，在2006年还没有完成医学院呢的所有课程以前呢，他回到了 Burundi 呢去开设诊所，在那里呢来服侍他国家的人。那么他要大家读这本书，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生命经历，当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所经历，你替他思想他心中所想的，你去看他所经历所想的时候呢，你就不再呢从外表去评断一个人，你要去从我们一个关怀人的立场，从神在世上所造人不同的环境里边去思想神的作为。那么这三本书呢有三个故事，都是关于呢不同主义的基本人权，也是呢接触到不同的世界，你所能看到了不是只有在我们两只脚所站到了所站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所看见的 Silicon Valley， 许多的世界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人的心胸需要放宽广，你从自我中心的要求，自我中心的情谊当中要走出来。我们应该思想神在各样的这个人在各样的世界社会当中呢他所做的，我们也应当谦卑，我们呢 不要再觉得自己总是比别人家强。我们如果不站在别人立场，不站在别人那个环境里边，你就不知道你自己走出来的会是什么局面。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八节，还有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里面也就提到了这些属地的肢体，就包括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许多时候你在你没有办法面对的环境，你没有办法面对的人当中，你就会生出这许多这些属地的东西来。你唯有以基督的心为心，你才能够真正的脱去了旧人，你从自我中心的角度你走出来。如果我是他，你用这种角度，你用基督的心为心，你能够呢改变你自己，去穿上新人。你要脱下旧人，你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力量，你从自我中心走出来呢？你就看见四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这里边所提到的能力。这个能力呢是从认识神来的。他说到学了基督，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体力跟能力要在神所赐的那种健康的那种教导里面，使你的灵魂兴盛，使我们的灵性常得喂养，使我们有常常规律的灵修生活去认识神。我们面对世界带给我们这些所谓对自我中心的那种迷惑，我们要有抵挡的能力，我们的生活习惯要有更新的能力。我们面对心灵沉重，你有压力的时候，你能够有能力去寻求神的赦免，你能够呢选择过喜乐的生活，你能够呢得释放交托，你能够得智慧去祷告。或者呢这旧人的私欲常常的又要迷惑我们。Mother Teresa， 你晓得她是一个讲人道的，她是这个在贫穷人的当中来关心人的。她在领诺贝尔奖的时候呢，她的演说里面呢有一些话语。他曾经提到说呢，他是穷人是很美妙的人。有一天晚上他们四个人出去，去在路边就看到一些的穷人。结果呢其中有一个人情况非常的恶劣。然后呢其他三个人去照顾三个，他呢就去照顾那个最恶劣的人。所以呢他尽量在他身上呢表现出来他的关怀，把他放在床上，他的脸上呢终于带出很美的微笑，他就握住这个 Mother Teresa 的手，就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呢他就断气了。所以 Mother Teresa 就说，他检视他自己的良知啊，他就说如果我是他的话，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会说什么，在这样的人他的心中他要求的是什么呢？他会努力的稍微能够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他会讲我很饿，我快要死了，我很痛苦，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他呢去 Mother Teresa 就觉得这个快病死的人就给他好像给的更多，因为呢他在临死的以前表现出来那个微笑，那种感激，表现出他发出心中的那种感激的爱，让他觉得心中很得温暖。他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以为他们是在做一种社会工作，其实他觉得他们不是在做社会工作，他们实际上是在世界的心的当中来做沉思默想的人。他们是24小时呢在接触基督的身体。所以他觉得我们只要常常用爱把人聚在一起，彼此相爱，那种喜悦，那种力量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就可以克服世界上所有的罪恶，因为用爱可以胜过这一切。所以 他认为他得这个诺贝尔奖，他得这些奖也是要用来继续的帮助许多人建立家庭，从爱的当中来关怀，而必须大家跟基督结合在一起了，才能够了解，才能够共享。因为与基督结合在一起，在这当中才会有一个根基，彼此共同的了解，共同的享受。 Mother Teresa 呢，她不是说她一生做这样的事情，她没有她年性低沉的时候，看见外面这个罪恶，看见外面这个悲惨的世界，她也有属灵刚固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承认接受自己生命软弱，他就寻求帮助，他就坚持跟等候。有一幅相片呢，就拍着 Mother Teresa， 他跪在那里祷告，而旁边呢，很简短的写着他的一些的话。他说呢，我们需要寻觅神，但是他却不能够在喧闹跟环照的当中被寻得。神呢是晋级的朋友，我们在末祷的当中可以领受甚多，就在我们活跃的生活当中才能够付出更多。我们需要临近才可以触摸生命，重要的不是我们说什么，重要的是神对我们说什么，跟借着我们说什么我们表现出来的。如果你不是从里面来的声音，你一切所说的言语事实上毫无用处。这些言语如果不能够带出来基督的生命，你只是突然增加生命当中的黑暗而已。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的心智必须要更换一新。23节24节，这是我们的态度，你的心智必须要更换一新。各位，在路加福音22章35到38节那里记载了一段话，乃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最后的一个晚上。在那里呢，他讲了一段的话，常常我们有些时候有些困惑。那里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门徒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些话必然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就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就说，够了。两把刀够了，到底这两把刀呢是什么呢？耶稣常常讲的是人要心里柔和谦卑。这讲到刀呢，刀是一个征战来的，而且卖衣服买刀，这显然是在一个紧急的当中，而且显然呢是很重要的时候。就到底呢这两把刀是什么刀呢？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官兵他们来抓耶稣，于是彼得呢就掏出刀来，就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把他的耳朵给砍掉了。你发现耶稣还医治了那个仆人，还叫彼得说，你收刀入鞘吧。显然彼得的刀呢是那种血气的刀，他不是要我们拿着血气的刀出来。这种血气征战的刀并不是呢耶稣所说的两把刀，两把刀有它属灵的意义。你发现这基本上这个两把刀的意思是，主耶稣以前跟着门徒，现在他要上十字架了，他要门徒警醒，在你的将来我不在你们的身边了。所以呢，当他离世以后，他要门徒预备面对将来。怎么面对将来呢？你会受逼迫，你会有很多的环境，你会呢有试炼，你会有受苦的生活。 今天呢，从一些的角度来讲，我们同样有这些的挣扎。虽然我们远远不如他们这些门徒所受的试炼跟苦痛，但是我们也在这种挣扎的当中。耶稣说的是这种属灵的征战。彼得后来明白了，不是一个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彼得后书第四章，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他这么讲：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受这样的心智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以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这受苦的心智呢，是一个得胜的属灵兵器。属灵的征战要用属灵的兵器，这把刀，这两把刀呢，就是属灵的征战武器。为什么有两把刀呢？在古代打仗可能是这样的，也有你要近处也要远处打，你近身搏斗，你有远处呢去攻敌，但是你拿的这个刀呢，就是属灵征战的武器的刀是什么？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一样，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神的道，是属于圣灵的宝剑。我们要拿的，你在远处攻敌，你要去防撒旦、防世界这一把刀；你在近处搏斗，你要面对你自己的自我，面对呢我们的肉身，用属灵征战这两把刀除去自我，除去世界对你的迷惑。这是呢我们心智更换一新的武器，我们的心态上你要准备好会受苦的。当你的人心愿意受苦，立志去改变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表现出来相当有力量。在台湾有一个女孩子大学刚毕业，那么她患有轻微的忧郁症，但是因为家里有一些变故的原因呢，她就没有出国留学，她就呢去考这个小学老师的资格，把自己就后来分发到这个山区里边去当小学老师。在那里呢，他就放下心智，在那里要好好的啊，在那里来教书，所以全部的精神用在孩子身上。上课的时候严格要求学生们呢，这个要守规矩，要好好做功课，听他讲的。下课的时候呢，又跟孩子们玩在一堆，疯在一起，教他们打棒球等等。然后呢，在放学以后又抓着学生做课业辅导，帮助他们。平常的假日还跑到市区的东西，在市区的地方去看呢，台湾有一种网咖，有一些学生跑去那边玩电动玩具啊，跑去那边去抓他们，盯着他们。所以呢，就这样子花在时间，立了心志在孩子们身上。到了学期结束了，那一天到学校来，许多的家长带了他们自己生产的蔬菜水果啊，跟孩子们一起来，就跟老师说，对，真的他们这个脸都是很朴实的，就不知道怎么谢老师了，就把这个水果啊蔬菜摆起来。这些孩子们也在那边起哄，我们的老师最棒了。所以你就看见了，这老师呢面对这一群这样子的方式来感恩，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呢他心里头他就得了很大的喜乐。那从那个时候呢，每天晚上呢，他就一夜都睡到天明，这个忧郁症就不见了。我们的心智如果也是用神的道，你在耶稣的教导当中来过生活，表现出来对人对神的态度，你也可以期待你自己也可以过一个更喜乐的生活，你也可以得一个更有力量的生活。你在过一个学习过程当中呢，在学习过程当中你穿上去，因为生活是一种态度，叫你的生命可以变得不一样。 有一对夫妻在台湾上了火车，你可以先买票的，先订好说你的座位啊，入号就座。他们上了车，发现他们的位置上面呢，一个空的，一个呢，另外一位女士坐在那里。他就叫他的太太先坐进去，他自己就没有坐。后来他太太就发现呢，原来这位坐在位置上的这位女士呢，她的右腿呢有些问题。所以呢，这先生就没有跟这位女士表达说呢，这个位置是他的，他就让他一直坐，从嘉义呢一直坐呢，坐两三个小时，坐到台北。没有去要求。那这位做太太呢，心里在想，哎呀，你站得很辛苦啊，中间呢也可以请他稍微交替一下嘛。那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人家不方便一辈子的，我们只是不方便呢三个小时。好，这就是你一个纯善的心智，你在所有面对的这些人群当中呢，你常常思想，你就把它应用出来。所以呢，你每件事情呢，你就可能呢，你的做法就有一个转向。也许呢，生活当中你会碰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你碰到挫折的，碰到呢一些你不如意的，就看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所以这段经文也讲，你碰到这些，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要看别人为肢体，你用爱心关怀他，用你一个心智来表达你自己的爱。你要穿上心人，穿上爱心。还有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女士呢，经常是坐地铁，同时呢，坐地铁上班，同时呢，中午呢，固定到一家餐馆叫做青梅餐厅去吃饭。有一天呢，他又是到了中午要吃饭的时间，坐在地铁，奇怪，那一天他的车厢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呢带了一把刀拿到他面前来，把钱包拿出来，所以他就把钱包拿出来，年轻人要走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说，来来来，外面很冷，你干脆呢把我的外衣也拿走。所以当他穿好外套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讲，车子已经到站了，不如吧，我们一起去吃个饭。这个年轻人一愣啊愣的，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他也跟着他去。然后他到了青梅餐厅，在那一起吃饭，还招待他很热烈的。吃完午餐呢，他就跟他说，请你把钱包给我。他把钱包打开，然后呢付了钱给餐厅，然后再拿20块的美钞给了这位年轻人。然后呢他说，现在请你把那个刀子给我。这年轻人也把他的刀子给了他，他就把它放到皮包里边。我想啊，一个人如果他心中存有一个爱心，想要改变人的生命的时候呢，他真的爱里边他就没有惧怕，他就用穿上爱心，他就自己有余，他能够分给那个需要的人。因为爱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心智，如果你是在神的话语上站稳的，常把神的话语存在心中，你打赢了环境的挣扎的时候，那么他的行动呢，就不需要什么挣扎，你就可以穿上新人，所以他就可以表现出来，将他内在想要做的表现出来在外面的行动上面。第三个部分呢，活出神的形象，24节到32节，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穿上新人是不是表现出来神的圣洁呢？最容易看见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怎么样子去对待别人，这个可以表现出来这里所说的神的圣洁。31节跟32节就告诉我们说，穿上新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待人方式，而他表现呢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自己，先对付自己，一个呢是对付别人。你先对付自己的心智，是要除去 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苦毒，这是从你心中里边先除恶，先把心中的恶先除掉，然后呢，然后你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是行善，活出新生命的善。恩慈是善待人，恩慈呢是慷慨，怜悯这是出于一种至诚的爱。怜悯呢是看见神为榜样，神的怜悯就是把没有把那种当给我们的刑罚给了我们，这是怜悯，他反而用基督的爱呢饶恕我们。有一个在加州州政府做事的一个这个先生呢、啊，他呢每年他们在州里边有所谓的升等考试，但是升等考试到了最后呢，每次考官呢就会问了，基于你以上的表现，我对你呢担任这份工作呢，我还对你的资格有存疑，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经历可以补充？哎呀，他听这个很气啊！你去面谈 interview 的时候呢，听到一些对你这个发的问题好像很奇怪，或者是呢很挑剔，或者是呢好像很刁难，你都很气的。所以呢，他都很气，考了好几年，要升等考试。有一年他觉得他考试考的各方面都不错了，最后考官还是又问这个问题，所以他当场呢都对这个考官呢都生气反驳，但是那次还是落榜了。所以后来他就因着这样受刺激，更加倍努力啊，他呢历经艰辛，最后呢也自己成为一个主管。等到他成为主管以后，他就请教他的上司，所以以后呢要 interview 请人啊等等的时候，他们就说呢，这个考题呢是必问之题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他答了什么样，如果呢他呢这个对答不好的话，你就给他机会弥补，如果他对答表现很优异的，你就故意呢去刺激他，看看他是不是沉得住气，看看他呢是不是能够控制脾气，因为要做主管呢控制脾气很重要啊，连加州州政府都知道要这么做了。各位，我们去面试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可能呢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所以这一位升成主管呢，他以后呢他面对呢别人来面试的时候，他也一定会问这个问题，他同时还把它衍生哦，他不只问这个问题啊，他有时候他还问呢这个人他应考能力范围之外的问题，看他怎么样掩饰弱点，看他怎么样子呢在这个这种问题当中呢，他怎么样展示他的应变能力。这个两题啊，这种题目都是故意刁难的题目，其实要知道的不是正确答案，也不一定有正确答案，乃是要从他的反应当中去看他的品格，而来决定呢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相处，成为我的员工。我相信呢你们去 interview 呢可能也多少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穿上新人，活出神的形象，你在认识神以后呢，这是我们的体会，你怎么样子在这些的挣扎当中，你从神的教导当中，你除去恶，你行善，两个都不容易，这是你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你要花时间，你要花代价。 C.S. Lewis 呢他在《拿尼亚故事童话集》里边呢就提到一个穿上新人这一种故事的比喻啊，这两天在北区会堂有解经学讲座，潘秋松牧师讲这个雅各的生平也用到这个比喻了，他就讲到呢这个拿尼亚故事里边呢提到有一个人叫犹士台的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呢因为自私，因为不负责任，他呢就变成了一条笨重丑恶的一条龙，所以被抛弃在一个荒岛上面。那么有一天呢他来找这个狮王阿斯兰， 各位晓得在这故事集里面的狮王阿斯兰就是一表耶稣基督了。那么那请狮王阿斯兰呢帮他呢把这个沉沉的皮剥下，因为他自己呢曾经努力过了，把这个自私的皮，把这个不负责任皮要把它剥下来，剥了一些，结果里面还有很多啊，而且很痛，剥皮很痛，他就请狮王帮他剥。这个狮王呢就愿意帮他剥啊，就用利爪掐进他里面，然后呢把他的肉掐住了，那一层一层把它剥开，很痛的，一片一片的剥下来。所以呢这位犹士代在经过一阵彻骨的痛楚以后呢，最后终于就发现他终于恢复了人形。恢复了什么人形？神要在人身上成就的那种人形。所以这个叫穿上新人，你要历经挣扎痛苦，这种痛苦是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用神的话语走过来。将雅各的生平，雅各呢也是一样，神怎么一步一步的对付雅各，他的诡诈自私，而他经历的环境当中有羞辱，有死亡，有失败，有挫折，有痛苦等等，这些都是帮助雅各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从认识神到能够除去自我，从除去自我到能够发出来神要在人的身上得神形象的光辉。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如何能够靠神得胜呢？你要出去救人，你要穿上新人，活出新生命的善，你要好好准备从神给我们的这个面对的环境，有一个立志，你要在这个当中好好的准备好，要被神一层一层的剥皮，然后呢我们生命可以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这位爱我们的神，你的爱出于我们很多时候不能明白，但是等到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神要成就的超乎我们原来这个小我的生命所能领受，但却在我们能够明白之后，叫我们晓得神的心意，跟神这伟大的一个在人身上所成就的爱心。愿主帮助我们晓得如何穿上新人，立一个心智，面对环境的时候，面对痛苦的时候，却叫喜乐常随我们，叫我们每一天都有力量，有喜乐的过生活。祷告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